饭圈清朗行动如式未平，中国政府再次出手整治另外一个目标财经自媒体。8月27号，国家网信办宣布即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商业网站平台以及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专项整治。容长的打击范围包括八类违规的问题，在网信办以及各大官媒悉数列出，一是互评网议、歪曲解读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等等；其次是毫无立场、不加判断地转载、搬运境外歪曲解读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第三就是散布小道消息，所谓的揭秘、重磅的独家爆料、知情人士话为名进行渲染炒作，甚至是造谣传谣；第四就是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曲解等等的标题党行为；五就是充当金融黑嘴、恶意唱空或者红台个股的价格炒作，是区域楼市波动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第六就是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题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益；第七就是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藉以推销所谓的财商科、各类保险产品等等；第八就是未有严格履行身份认证程序，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账号等等。曾经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时事评论人伍岳散人，今年5月底因为评论日本核废水事件以及是官方态度不一致，微博再度被禁言。他现时是生活在日本，并且在 YouTube 开设了时事评论频道。谈及这次的整顿财经自媒体，伍岳散人对美国之音话，一大原因是国家要牢牢掌控对财经数据的解释权。
财经的数据呢，一般国家我们是有两种解读模式，一种模式呢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的，是有结果的。但是呢，中国的模式呢会有一个。
伍岳散人表示，国家财经数据一般有两种的解读模式，一种就是模式是官方解读，而且是解读清晰有结果。但是中国的解读呢会有一个毛病，就是说它会给你是分批次，给你放出这种的消息，不允许你民间解读，就是说只有官方的一个解释，必须要保证这种官方解释是唯一的，并且是能够得到大众传播的解释，其他的解释都不可以在任何媒体上出现。但是有时候官方是没有解释、没有推导，也都没有任何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数字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解读，重点不在于它的这个数字是什么，重点在于你不可以解读，这个是解释权的问题。早在7月中旬，作为最大影响力财经自媒体之一的著名大 V 黄生汉金融，线上线下同时落马。从深圳水果店起家的黄生，在过去近10年的财经网络世界当中一路风生水起。黄生汉金融以高谈阔论国际风云以及全球大战略为卖点，文章标题通常都是美国堕落、日本是崩坏、中国赢了、震惊，就是刚才之旅的经律风格，吸引了百万计的忠心耿耿的追随者。2014年黄生创办的起头网上线，他开始在文章里面及群体里面是发布起头网的 P2P 理财产品、金融投资课程、酒类等商品。7月13号，深圳警方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黄生是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个时候黄生的公司总共欠款5412位个人 6.89 亿的债务，就在当日他的微信公众号还是做了更新，文章名为是今日三重围剿杀声四起。对黄于黄生的事件，伍岳散人有这样的评价。
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最基本的法理来讲，你只要有新闻法，你才能谈得上合法打击。如果你是有其他的，你用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那种法律法规，
伍岳散人表示，从最基本的法律来讲，你要有新闻法才能够谈得上合法打击。其实黄生跟媒体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打他不是因为他非法散布，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法。 所以你不能够讲它非法发布。它接触的关于财经的其他法律，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将它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节点来打，实际上是适用于法律是失误的，因为没有这个法。九月的第一日，52个微博账户在整治重棒之下成为了一批被永久禁言的对象。这52个被封账户里面有300万多粉丝的古社区、100多万粉丝的麦克陈、7万多的杨千桥，亦都有粉丝量只有1000多的博识财经。除了公布打击成果，微博管理员还贴出了电话欢迎网民举报不良账号。除了新浪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亦都纷纷发出了公告，宣布对违规财经自媒体的进行整顿。一日之后的9月2号，微博管理员火速发布第二条整顿公告，10106账号的被处理，惩罚措施从禁言3个月到半年永久禁言不等。腾讯亦都在9月2号宣布，该公司总共是清理违规内容12235条，处置账号1365个。此外，近期发动的整顿并不仅仅是限于这次针对财经媒体的饭圈乱象的清朗行动。微博管理员分别在8月30号以及9月5号两次发布关于时政有害信息的处理公告，罗列了这个星期被整治账号数量以及前几位影响力较大的博主信息。在每次发布最后不忘附上11条有害信息的界定，其中包括危害国家统一、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突破社会道德底线、制度底线的负面信息，以及是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以及精神、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旅居加拿大的中国问题评论家 YouTube 频道文超谈古伦金主播的文超认为，财经分析涉及到人如何配置资产亦是投资决策，所以同人民的生活是直接相关。他在分析节目当中说，财经评论既是属于新闻以及评论行业，亦都属于咨询行业，你能够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投资以及趋势，提供专业的有洞见识的分析，这个就是反映现实，不理现实是好是坏，你只能够说这个根本就是这个行业亦都是没有存在的价值。
会预期有一些重大的财经领域的负面消息出来，确实呢，我们看发了这个整顿财经自媒体的那若干通知以后呢，
在谈论到政府整顿财经自媒体的动机时候，文超对美国自由马，他估计会有财经领域方面的一些负面消息出来。恒大集团确实是出了一些问题，现时看来债务是仍然不上台去，还有最近的电煤的价格上涨，导致了用电紧张和电价上升，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房地产行业亦都出来了不少的负面消息，还有财政的紧张，全国31个省以及直辖市只有上海一个地方有财政盈余，今年下半年看来确实是有财经领域的重大负面消息出来。他又觉得这个是一个预先倒嘴的行为，就是提前做一些舆论维稳。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则曾经在8月中旬在新浪财经专栏发文声称，我们可能处于经济周期从滞胀到衰退阶段。文章话，消费、投资、出口等三驾马车全面放缓 ，PMI 系继续下滑，中小企业成本飙升，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已经系开始进行传导，亦系扩散。任泽平嘅文章似乎非常之符合呢次打击范围第一条嘅唱衰中国经济。虽然新浪财经专栏目前仲未有被划入财经自媒体嘅范畴，以后是否会被整顿，不得而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国内某投行的经济学家经常为媒体撰稿，他是对美国之后说，目前反而对他们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不是自媒体，但是这个的氛围这样一搞，大家都不敢讲说话。五岳散人对美国之后说，现时中国的财经媒体在特殊的媒体管控环境之下，亦都更多咁介入咗社会事件，比如系调查记者。佢认为当下中国除咗财经以及财新，已经系所剩无几。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专门的，是把财所谓财经媒体介入社会事件的这种路子给你完全封死，就这么简单。
散人话， 这个整顿实际上就是将所谓的财经媒体介入了社会事件的这种路给予你是完全封死，这个就是这么简单。同时他认为微博是经过数次整改，影响力必然会一落千丈。当年陈同前新浪网总编辑的在位的时候，他将原本的新闻融入到微博里面成为了自媒体，用户产出内容，用户消费内容，这个就是第一波微博火爆的浪潮。第二波浪潮就是娱乐圈，这个是两波浪潮都是被打掉之后，你没有其他的内容可以吸引人，社会和问题不能够讲，娱乐也都是掉走了，还有些什么呢？在中国大陆严厉的舆论管控政策之下，网络自媒体遭遇到是封杀大潮并非是新鲜事。早在2016年，国内知名财经人士黄木就、黄福松、史汉兵等人是共同创立的财经自媒体功夫财经，创办才几个月就是被关闭，后来经过整改才有复出。2018年底，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播虚假信息，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个平台当年共删除了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49万的篇，关闭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110000个。2019年，一批包括前央视记者王志安在内的自媒体，尤其是财经类的账号，比如是环球老虎财经、金融街的侦探、云掌财经、信托圈、老端的观点、摸鱼小组、金羊毛工作坊等等，经历了一波腥风血雨的清洗。现时这些账号有些是彻底是蒸发，有些是被归顺。在新浪微博以蓝色大 V 面目仅存，现时2019年社交媒体上面拥有上千万粉丝的巨无霸超级大 V 如迷蒙以及木子美，通通都是遭遇到棒杀，消失在大众的视野。今年2月，微信自媒体平台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公众账户必须要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否则禁止评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重大的突发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整理发现，一些千次列入财经自媒体被封杀的名单的账号，其实早已被禁，比如拥有300000粉丝的徐锦微博，在6月就被封杀，72万粉丝的买卖提 X，最后一条微博是止于3月，还有一些遭闭的账号以及财经内容并没有过多关系，比如是粉丝70000多的杨千娇，平时发布的以幽默搞笑内容为主，名列是棒杀名单第一名，300多万粉丝的古社区，8月29号之前的微博内容仍然在这里，但是8月30号发布的最后一条贴子已经是被无踪迹。这条条例引起了很多热议的帖子，已经是以台湾为例，主张即使教育不耐的卷房价不高昂，生育率依然走低，这些帖是最后都是下结论话，我们现时搞的那些刺激生育率的措施未来大概都是无效。文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现时对包括财经自媒体在内的一系列封杀，很可能和今年秋季的共产党19届六中全会以及习近平谋求连任有很大的关系。
出来的消息是说要在这次会议上要总结党的什么百年奋斗的重大经验的啊，就要出一个可能和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有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当中呢，不管
文超表示，现时有消息说在这次六中全会上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经验，要出一个可能和共产党历史经验有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当中不理他会不会否定以前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一定会高度肯定现有的路线，一定会高度是拔高习近平的地位。他为什么是这么特殊呢？前面两个江泽民、胡锦涛都没有打破两个任期，他就要打破两个任期，这个肯定他历史上是不一同比一半，所以今年出这个决议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关键。文超认为今年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进入冲刺的关键节点，所以这段时间他要将有可能对产生不利影响的渠道是堵死。当然舆论是一个非常之重点管控的领域，包括打压科技行业以及整治娱乐圈。 本身真实目的亦都是削弱背后这些权贵的力量。现居美国的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网信办发布整顿消息之后，在第二天在他的推特上面发言说，为防止民怨再度，中共最近下令封禁经济评论，硬生生地将全大陆变成为哑巴沉寂土地，想话成人的必须要封嘴，想活的成人必须要封嘴，活成猪的可以自欺欺人，轻悭是岁月正好。中国网信办9月8号宣布，自8月27号清朗商业网站平台以及自媒体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的信息专项整治以来，已经处置了违规自媒体账号2929个，清理有害信息47153条，其中关停封闭账号的1793个，包括3个100万以上的粉丝账号。根据原有的计划，10月26号之后，网信办将对第一个阶段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评估，视情况开展下一阶段的专项整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